各位朋友，我是王寿南。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是爱的故事系列。今天讲的题目是跛脚老师的故事。乐群小学开学了，李春明走进了四年一班的教室，引起了全班小朋友一阵哄堂大笑。大伙儿都在叽叽咕咕地议论着。校长正走过这个教室的门口，一听到教室里面小朋友的吵杂声，就走了进去。校长一进教室，小朋友立刻安静下来了。校长站上讲台，对大家说：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你们班的新级任老师啊，是李春明老师。李老师刚从台南师范毕业，他会和你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的，他会带你们快乐的学习。刚才李老师走进了教室，我看到你们嘻嘻哈哈的在笑，议论纷纷，我知道你们在笑李老师走路的样子有点奇怪。李老师是跛脚，就是瘸子了。那是因为李老师的左脚受过伤。各位小朋友啊，你们想想知道李老师这个左脚是为什么会受伤吗？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，你们要不要听啊？全班的小朋友同声的叫做要。校长点点头说：既然要听李老师的故事，我就来讲给大家听。我讲故事的时候，大家要安静，要专心听。你们可以笑，也可以哭，只是要出于你们真心的。好，小朋友异口同声的说。校长讲的故事开始了。1956年，台湾的台南还是一个农业的城市，马路旁边稀稀落落的几盏路灯，挂着淡黄色的灯泡，显得十分的幽暗。晚上8点钟，街上只有两三家的杂货店开着门，很少路人在行走。许进才从台南火车站步行了半个多钟头，来到了民乐街的一条小巷子的。一踏进这个小巷子的巷口，就听见了一个小男孩尖声的哭叫声，夹杂着一个男人粗野的叫骂声，此外有竹片拍打的声音。那个男孩似乎是在被这个竹片打得哭叫哀嚎。在安静的夜晚里，这一片叫声、骂声、责打声，令人有一种恐怖凄惨的感觉。许进才来到了这一家的门口，敲了门。一个中年女人来开门，那个女人一见许进才就伸手拉了许进才进门，盼望的表情啊挂在脸上。哥啊，你来啦，请坐请坐。说完就倒了杯茶给许进才。客厅里面摆了一张圆桌，靠墙放着两张藤椅。许进才接过茶，对许贤美说：妹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时候李宝吉站在圆桌旁边，气呼呼地叫着说：小舅，春明这家伙啊，把家里面的一个大的汤碗 给打破了，做事那么莽撞，我要打死这个败家子。村民正弯着腰躺在角落里面哭泣着，进才走到村民的身边，蹲下身去看看，只见村民背上的这个衣服啊，已经染红了一大片，血还在流呢。进才叫了起来：“宝鸡啊，你出手太重了，村民出血太多啊，会没命的啊，赶快救人。”说完了，立刻跑到隔壁，找到了狐狸长。狐狸长身强力壮，一看到村民的伤势啊，一言不发，就背起村民直奔卫生所。进才、贤美就跟在后面。卫生所有一个值班的医生，查看了村民的伤势，不断地摇头说：“这是被竹片打伤的，有十几处的伤口，不断地流血，撕裂伤很大，幸好骨头没有断。不过如果出血过多的话，也会没命的。这孩子才12岁，谁下这么重的手啊？”狐狸长说：“是他的父亲打的。”“哎呀，那是亲生的父亲吗？怎么下得了这么重的毒手呢？”医生边说边替村民包扎伤口，纱布几乎把上半身都裹住了，对护士说：“赶快找救护车送到台南医院，要详细的检查，还要输血。”救护车就停在卫生所门口啊，大伙很快的就合力的把村民给抬上了救护车，直奔台南医院。进才、狐狸长、贤美三个人在手术室的外面不安的等候着。进才对贤美说：“妹妹啊，村民为什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啊？”贤美擦了擦眼泪说：“吃完晚饭以后，村民帮忙我收拾碗筷啊。”他捧着一个大汤碗回厨房去，也许汤碗上有油，太滑了，村民失手把大汤碗给打碎在地上，打得粉碎。宝吉一怒啊，就拿起一捆竹片就打下去了。进才说：“打破一个汤碗不是什么大事啊，宝吉干嘛这么狠的下重手啊？那好像要把村民打死一样的。”狐狸长说：“这2-3年来啊，我晚上常常听到宝吉打村民，村民尖着嗓子哭叫。有一次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我去敲门，那宝吉就瞪着眼睛对我大叫说：‘我教训我的儿子，你少管闲事。’”说完就嘣的一声气呼呼的把门关上了。以后我就曾经多次的听到村民在房里面被打的哭叫声，但是我可不敢再过来敲门了。”妹妹啊，许进才问贤美说：“村民一出生，宝鸡就不欢喜村民是不是啊？”贤美摇摇头说：“村民是我跟宝吉的头生子，还是独生子啊？村民刚出生的时候，宝吉是欢喜得很的，常常会去抱宝吉。直到3年前，宝吉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右脚受了伤。虽然后来脚伤医好了，但是右脚变得没力了，不能承受重的东西。他工作的这个营造厂不要他继续做了，于是他就失了业。失了业以后脾气就变得暴躁。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去看一个算命的，据说这个算命的灵得不得了。那个算命先生问了宝吉和全家人的生日时辰，算命先生对宝吉说，你最近的工作是不是不顺利啊？你出过车祸吗？算命先生讲中了宝吉生活上的经历的事情，宝吉佩服得不得了，就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如意的事。算命先生说，说你的儿子的命啊，是和你相克的。你最近的不如意的事情，像出车祸啊，像脚受伤，像失了业啊，这个只是你儿子克你的开始啊。将来啊，这个会越来越厉害的哦，总有一天你的命啊都会被你的儿子克掉了。宝吉听了算命先生的话，对村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，就对村民处处挑剔，非打即骂，一个原本温暖的家就变成了一个暴力的家。村民经常全身是伤，我虽然不断的阻拦，但是宝吉力气太大了，我拦不下，有时候连我也被打了，这种日子啊真难过。许敬才气愤愤地说，算命的话怎么能够相信呢？真是岂有此理。这个时候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，对大家说，你们是李春明的家属吗？贤美立刻走到医生的面前说，我是村民的母亲。医生手里面拿着一个资料夹，对贤美说，这孩子受伤不轻，是谁打他的？贤美说，是他的父亲。医生摇摇头说，有这么狠心的父亲，这是严重的家暴，几乎要了这孩子的命啊，你们送来医院快，否则流血过多，这就没救了。他身上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的伤痕有20多个啊！我给他止了血，也把伤口缝合起来了，肝脏和大小肠也有破裂的一个地方，人已经昏迷了，我正给他输血呢。大约要在医院里面住个3-4天。医生说完就转身回手术室了。走到手术室门口，回转过头来对贤美说，李太太啊，我不知道你的丈夫和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仇恨啊，好像要这孩子的命啊，或许你的丈夫精神状态有问题啊。我建议啊，你最好把你的丈夫跟你这个小孩分开来，两个人不要见面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医生说完就进了手术室，大家都听到了医生的话。许敬才首先发言，医生说的不错，村民在家里面哪一天宝琦要是又发起脾气来了，又会把村民毒打一顿，那还了得？我是村民的亲舅舅，我有责任来保护村民。可惜我住在台北啊，和台南距离啊实在太远了，何况我没有结婚，没有女人来照顾村民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胡里长一拍手说，对了，我有一个主意，我认识一个牧师，他的教堂离开这里不远。这位刘牧师啊，是个温和有礼的人，虽然我还没有信基督教，但是我有事情啊，去请教他，那么 他也会帮我的忙，帮我解决很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。我想我们可以去找他帮忙啊，看看能不能让村民住到教堂里面去。进才立刻就说，里长啊，明天你就带我和贤美去找刘牧师吧，希望刘牧师能够救救村民这个孩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护士推着一张病床从恢复室里面出来，床上躺着满身裹着纱布的村民。贤美扑上前去，哭得几乎晕倒。进才跟里长也跑上前，轻轻地叫着说，村民啊。村民睁开了眼睛，软弱地说，妈，舅舅，里长，我好痛哦。村民说了话，表示他清醒了。护士迅速地把他推进了病房，转身对贤美说，你是这孩子的妈吧，你回去拿盥洗用品来，他恐怕要在医院里面住好几天了，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现在非常的软弱，需要睡觉，你们就回去吧。贤美跟进才回到家中，宝吉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猛抽烟，猛然站了起来问贤美说，怎么样，死了吗？贤美大哭起来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是存心要把村民给打死的，天下有你这种爸爸吗？进才两眼冒着怒火说，宝吉啊，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，天会保佑村民的。宝吉冷冷地说，不是我心狠手辣，是这小子逼我杀他的，如果他没死，我下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是要干掉他的。贤美回房间，匆匆地收拾了村民的盥洗用品和衣服，就和进才两个人到狐狸长的家里来，在狐狸长家里吃了中饭，三个人就一同到教堂找刘牧师。在刘牧师的办公室，狐狸长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详细的讲给刘牧师听。刘牧师听完了表示很同情，狐狸长说，下面的问题是村民出院以后他不能回家，村民回家的话他一定会被他爸爸给打死的。可怜的村民啊，这才十二三岁啊，他怎么活下去啊？贤美一边在哭着，进才这不断地搓着手，忧心忡忡地表露无余。刘牧师想了一会儿说，基督教会啊，办了一个孤儿院，但是村民他又不是孤儿，不能进去啊。好吧，村民先到我家来，我来照顾他。我有一个儿子，现在读高中二年级，可以带村民，照顾村民。我儿子之外，我师母也是心地非常善良的人，他一定也愿意收留村民的。村民在医院里住了七天，终于出院了。除了满身的伤疤之外，幸好没有内伤。贤美带着村民来到了刘牧师的家。刘师母张开双手抱住村民，温柔地说，村民啊，从今天起你成为我们家庭中间的一员了，你是刘牧师跟我的孩子，刘全恩的弟弟，我家很小，你要和全恩 一同住一个房间，一起睡，一起做功课。安顿好了，村民贤美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。刘师母对贤美说，村民还是你的孩子啊，还是你的儿子啊，你随时可以过来看他。村民温文有礼，面貌清秀，刘牧师一家人都十分欢喜村民。全恩身强力壮，喜爱运动，功课成绩也很好。全恩对村民说，我们在同一个学校，我是高中部，你是初中部，只是在不同的大楼上课。你中午休息的时候和下午降完旗以后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带你参加各种运动，也可以参加你自己欢喜的各种活动项目。村民啊，你太弱了，要多多的做运动锻炼，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做功课，你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，我来教你。这个时候刘牧师走了过来，对村民说，村民啊，我们的家生活是很规律的哦，早上6点钟起床，全家人在客厅里做晨祷。什么是晨祷？待会儿全恩会跟你讲解。7点钟吃早饭，然后去上学。师母会在你的书包里面放一个便当，中午你就在学校里面吃便当。放学以后回来吃晚饭，晚饭以后大家在一起读半个小时的圣经，有的时候我或者师母会给你们讲解圣经。读完了圣经以后，你和全恩就去做功课，然后去洗澡睡觉。这就是我们家的一天的生活。村民，你了解了吗？了解，我会跟哥哥一起去。村民点头说。时间飞快，村民即将初中毕业了。有一天晚餐以后，师母问村民说，村民，你毕业就到了，毕业以后准备考什么高中呢？村民说，我准备考台南师范，因为台南师范免学费，还发生活津贴，免费在学校里面食宿，并且毕业以后就会分发到小学去教书，工作也有了保障。师母点点头说，村民啊，你是会做计划的人，不过台南师范很难考哦，你要多多努力哦。师母，我会尽力的。村民坚毅地回答说。村民终于考上了台南师范学校，住进了学校的宿舍，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路程的开始。他觉得这是他独立生活的开始，也是他寻求自己生命这个方面的开始。由于跟着刘牧师读了1年多的圣经，勾起了他的思考生命意义的兴趣。由于受了全恩的影响，他对运动点起了热火，他参加了学校里的武术社，来勤练中国的拳术。到了高中2年级，村民自动到教会里去，请刘牧师为他施洗，成了基督徒。施洗以后，刘牧师把村民带到一间小祷告室，问村民说，村民啊，你从前恨你的父亲，恨他几乎把你打死， 恨他使你不能够回家，恨他不能让你跟你的母亲在一起。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，你对你父亲还是怀恨在心吗？村民一脸诚恳的表情回答说，这三年我把圣经仔仔细细地读了三遍，又读了不少有关基督教的书，对基督信仰有一些认识了。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爱，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原谅。我以前的确对我的父亲有些恨意，但是现在已经清除了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很好，刘牧师说，希望你能够找到个机会去看看你的父亲，不要和他争辩，只要请他原谅。有一天晚上，宝吉喜滋滋地回家了，对贤美说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庄大哥要我替他办一件事，办成了要给我50000块钱，我现在打零工，一年呢都赚不到50000块钱呢。庄大哥是谁啊？贤美好奇地问。哎，你不认识啦？宝吉说，他开了一家公司，专门帮人家讨债的。他要我明天晚上10点钟，到成功公园旁边啊，一个叫做良心的杂货店去，向杂货店的周老板要200万。庄大哥说，这周老板和黑道有来往哦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，带个家伙在身上来自卫。要你带刀子去啊，多危险啊。宝鸡啊，别去啊，宁可少赚一点钱啊，别卖命啊。贤美啊表示反对。啊，道上的朋友我见多了，别怕，宝鸡说。第二天下午，贤美一个人在家，忽然电话响了，是村民打来的。贤美大声地说，村民啊，有件事要告诉你啊，你爸爸今天晚上10点钟要到成功公园和人打架，还带了刀子，对方可能是黑道人物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妈别急，我想想看。村民说完就把挂断了电话，他立刻骑了脚踏车到成功派出所找刑事小组的焦组长。这位焦组长呢，是村民的小学的老师，村民跟焦老师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，一直有联络。焦老师后来去念警官学校，所以现在出来当警察了。现在遇到了这个黑社会分子打架的事情，又在焦组长的辖区之内，村民立刻想到可以向焦老师求救。焦组长见到村民，他听了村民说明事情的经过之后，就告诉村民他会带几个警察在晚上10点钟到成功公园，叫村民先回家去。村民放心不下，他在小吃摊上吃了一碗面，然后就一个人到了成功公园，在一个石板上面坐了下来。他观察这附近的地形，他发现公园旁边正在盖房子，盖房子的工地旁边有一些杂乱的钢筋。他灵感一动，选了一根大约1公尺左右的钢筋拿在手里。天黑了，公园里面已经没有人在走动了。村民在一棵大树底下坐下来，静静地等着。时间快到10点，村民透过淡黄色的路灯 看到了父亲带着两个人走到了良心杂货店的门口，敲了门，不久门开了，走出来四个壮汉。潘老大，村民听出来那是他爸爸的声音，我们是来找周老板的，要他还债。老李啊，周老板不在，你回去吧。潘老大扬起头说，回去休想。李宝吉大吼一声，一拳挥了过去，双方的人就开始对打起来了。李宝吉跟潘老大打了几个回合，由于光线太暗了，宝吉的右脚被一块凸出来的石头绊了一下，右脚跪了下去。他仰起头来，突然发现潘老大扒出了一把刀子，高高的举起来，正要朝宝吉的头上砍下来。宝吉大吃一惊，这一刀啊，根本躲不开呀，那是指定了。忽然，一个黑影像飞鸟一样的扑过来，手里拿了一根铁棒，对着潘老大的刀撞过去，当的一声，金属相撞的是巨响，潘老大手里的刀脱手向后飞去，潘老大手往发麻，哎呀，大叫一声，向后倒了下去。宝吉一看，叫了起来，村民啊！村民说，爸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村民正想用钢筋刺向潘老大的时候，忽然有人在村民的腿上砍了一刀，村民痛得向后倒，小腿的血大量的涌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两辆警车正开亮的灯，警笛大鸣，冲了过来。两群人呢，看着警车冲过来，立刻向四面逃窜，只剩下了宝吉跟村民还坐在地上。快叫救护车！焦组长跳下了警车，叫着老师，村民叫着，村民，你躺下去，我帮你止血。焦组长边说边解下了自己身上一条布腰带，为村民小腿包扎了起来。这个时候救护车赶到了，把村民紧急的送到台南医院。在手术室门口，焦组长问宝吉说，你是村民的父亲吗？是，宝吉低着头回答说，我来迟了一分钟，让村民受了伤，幸好救了你，否则的话，今天晚上你们父子两人恐怕都性命难保。谢谢组长救了我们。宝吉不断地鞠躬。今天救你的是村民，如果不是村民在地上找到了那一根钢筋做武器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这个时候，医生走出了手术室，对焦组长和宝吉说，左小腿的伤势是非常深的，伤到了骨头，神经也被切断了，生命没有危险，但是将来走路啊，恐怕会不太正常，你们可以到恢复室去看看他。宝吉跟焦组长快步的进了恢复室，只见村民的左脚全被纱布包裹住了，手背上正吊着一袋血浆。村民，宝吉跑到了村民病床旁边，哭着说，谢谢你救了我，你不恨我吗？爸，村民发出微弱的声音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我爱你，我不会恨你。爸，要谢谢焦老师，我把你们要打斗的事情啊，告诉焦老师，焦老师带了警察来救我们。李宝吉啊，焦组长严肃地 对宝鸡说，你的行为我们族里面都有记录，三年多前你差点把村民打死了，这是严重的家暴，打死儿子也是犯法的，也是有罪的。我们查出来你是受算命先生的一个影响，那个算命师说村民会克死你，你就想先下手为强，先弄掉村民。可是今天是村民救了你的命啊，村民不但没克你，反而救了你，你还相信那个算命师吗？宝鸡哭着跪在焦组长的面前，组长啊，我错了，我的知识程度不高，所以会受着算命的影响，改天我要去把算命的摊子砸掉。焦组长立刻说，不可以，再去打架不可以，不要去参加帮派，你受的教训还不够吗？爸爸，别再去打架了，原谅了算命的吧。村民说。宝鸡到村民的床前跪了下来，这村民啊，原谅我，说完扒在村民的胸口大哭起来，爸，也请你原谅我小的时候犯的过错。村民流着眼泪，父子两个哭成一团。校长说，各位同学，李老师的故事讲完了，大家有什么感想啊？一位男生首先说，李老师是勇敢的救父亲的，是孝子。另外一个女生叫起来，啊，是英雄。哦，于是在教室里面，小朋友们有的喊孝子，有的喊英雄，叫成一片。接着是全班小朋友热烈的掌声，久久不停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